鲁智深一见当年自己这几个徒弟，一问他们现在怎么样，其中这橡皮脸就说了：嗨，师傅，我们这哥几个那甭提了。鲁智深说：怎么个甭提了？你们是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呢？师傅，那我们能学坏吗？当然我们学好啊。自从当年您在那看菜园子，对我们这哥几个教训一番，然后我们这哥几个又跟着您在这学武艺啊，就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啊。可是师傅您走了之后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哥几个心里边非常想念您，想念您也不知道您哪儿去了，找您也找不着了。哎，林教头的事儿呢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很为他抱不平，抱不平，我们都是小人物，我们也不能替林教头报仇雪恨。他这个菜园子肯定还换人，他要再换人的话呀，咱们不能让他来，咱们哥几个得想办法继承师傅的衣钵，咱在这看菜园子。后来我们哥几个就合计呀，我们想开，相国寺里面那个主持他要不让我们看呢，啊，不让我们看，我们跟他谈判去。所以我就去了，我跟那个老主持说了，我说我们都是鲁师傅的徒弟，鲁师傅现在走了，这片菜园子您就交给我们开，到时候供着你们吃菜就得了，我们这哥几个呢还不给你们捣乱，如果你要是不服的话，再派别的和尚，我们就让他待不住。哼，结果那个老主持啊，哏，老家伙说啊，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，你得等我们庙里边商量完了之后再做定夺。我们说好吧，听你信。结果三天之后，这儿贴出一布告来，他又派一和尚来。我们这哥几个一合计，呵，又派一个和尚来，能让你呆住吗？让你呆不牢稳。我们这哥几个给他出点损招，开始的时候头天晚上我们进屋来，把他那个茶壶拿出来，水倒上去给他尿了一泡尿放里了，第二天这盒一喝把壶都摔了。哎，又过两天我们在外边拿一葫芦带盖的，给他抓了一葫芦马蜂，这马蜂装到葫芦里面之后把盖给他盖严了，然后我给他放屋里头，等他晚上睡着了门关上了，那和尚一看这屋里多一葫芦，说这什么玩意儿，打开葫芦盖，这马蜂呜都出来了，把这和尚蛰的呀噼里啪啦直蹦，第二天搬家走了。走了之后我又找那老主持去了，我说怎么样啊，你这和尚又走了，我们给你看菜园子行不行啊？这老主持服了，跟我们说，阿弥陀佛，你们要看菜园子能给我看好吗？我说我们要看就看好了，就跟鲁师傅在这看菜园子一样。所以打那之后，这老主持就同意让我们这哥几个在这看菜园子了。鲁智深一听，哦，你这叫学好了，半夜给人往湖里尿尿，给人抓马蜂往屋里放啊。嘿嘿，我说师傅，这事儿吧主要是想念您，我们就觉得这菜园子除了您就不许别人再看了，要想再有别人看就得是我们。嗯，那么你们看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看了之后好啊，我们到时候给他认真种菜，到时候他们大相国寺的和尚到这拉菜，剩下的菜我们就可以把它卖喽，我们这哥几个就靠卖菜这个钱在这维持生计呀，我们不偷不抢也不祸害别人，我们这不是都学了好了吗？嗯，鲁智深说这后半截倒还不错。师傅，您听我说，您现在上哪儿去了？
我现在呀、啊、我现在是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呀，我是一个云游僧人。
哎呦，这位
这是我的一个兄弟，你看他是个行脚僧人呐、啊、我们两个是结伴同行，想把全天下都走遍了。
哦哦哦哦哦哦 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那他，
我叫智深，他叫智远。
这鲁智深呢，倒挺会起名，顺手就诌出个名来。武松心想：你说我是谁就是谁吧。武松点了点头。
鲁智深说：既然这样，见着我和你这位师叔，你们大伙得怎么办呢？
那没别的，请您喝酒啊！
快点，置办酒席。
嚯、哦，这马上出去，有人买这个买那个，一会儿把这熟食买来不少。这屋子里边生着火，还要做菜，这就开始连吃带喝。
酒宴之上，吃喝之间，鲁智深就打听他，这个高衙内现在怎么样啊？这几个小子一听，这高衙内啊，
嗨，别提这小子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
自从林教头那夫人被他逼死之后，这高衙内一段时间没出来，后来呀、啊、又出来了，在大街上经常溜溜达达。跟师傅您说，我们那哥几个都曾经想过好好的报复报复他，他要是晚上出来，想在远处给他飞一砖头。
但是呢，他老带着一帮人呢、啊、前呼后拥啊，我们傍不了钱儿，所以说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机会，也就得了。
嗯，今天是正月十五，这高衙内他能不能出来？
正月十五啊，这可有可能。
什么时候热闹他什么时候出来，为什么单这时候出来？这时候一出来，那街上大姑娘小媳妇漂亮的女人多呀，他在这就可以找啊，看人谁家姑娘漂亮往家就抢啊。
鲁智深说，也好，咱们吃喝完毕，等着天色一晚，华灯初上，你我跟随着到大街之上，咱们走上一走
啊。是啊，我们跟您走。您说上哪儿？
随便的逛逛灯，如果在这大街上要是碰见那高衙内，你们都给我瞧着点，我要教训他一番。
那当然了，师傅，有您在这儿的话，那高衙内要是碰上您，那可他就冤家路窄了。
他们在这吃喝的，等着晚上上街上要寻找高衙内。宋江那几个弟兄呢，酒楼上吃喝完了之后，猜了一阵子灯谜，然后由打酒楼上下来了，在街上闲逛了一阵，可就到了晚饭时了。宋江说，咱们别去晚喽，得腾出时间来跟这位李师师小姐好好的谈唠谈唠。他们就来到了李师师的住处，倒在这个醉杏楼大门外头，宋江、戴宗还有柴进、李逵他们先站在这儿。宋江告诉燕青，还是由你先行一步探看一下。这回燕青身上又多带了钱，这柴进给他的。燕青走进屋子里边，又找这位李姥姥，跟李姥姥一见面，燕青就说了：李姥姥怎么样，到了晚饭时了，我们这东家可是最讲信用，说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，诗诗小姐这时候有功夫吗？李姥姥一听啊、哦、这阵诗诗啊醒了，正在房间里边梳洗打扮呢、啊、我到后边看看，您先等会儿，我们这个东家说了，这回要亲自见诗诗小姐了，在线上些许薄礼。腰里一伸手，解下一包来，这包里装着两块黄金，200两，200两黄金往这一撂，啪一打包。这李老的一看，哎呦，这两块黄金比那10两大的更多。这李姥姥心花怒放，
好好好，我让他快点啊，你再等一会儿。
这李姥姥转身就进去了，到里边一见这李师师，一说有这么一个大客商，先派他手下的伙计到这儿来了，要见见他。所以李姥姥就说，师师啊，没有别的，你就陪他们吃一顿晚饭啊，喝点酒，要是有功夫的话，就给弹弹琴唱个曲儿，这就得了。可是210两黄金呐！李师师一听，哦，他那个小伙计在哪儿呢？
哎，就在外边呢。
你把他那伙计先叫进来，我看看，我看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看我值得见的，我再见他；如果我不值得见，我就不见。
哎，好好好，
这阵李姥姥都不敢惹李师师了。好啊，皇上都光顾他，李姥姥怕李师师在皇帝面前说他一句坏话，他小命就没了。所以李姥姥赶忙出来了，一见燕青，孩子，哎，这个，师师要先见见你，啊，这孩子有点个性，先看看你怎么样，要行的话就见你们那掌柜的。燕青说好啊，燕青跟着李姥姥就来到了李师师的楼上，真正的这个醉杏楼，这楼宽敞豪华。燕青走到这个醉杏楼上，跟李师师两个一见面，李姥姥跟他那么一指引，说这个就是他小时候我就认识的那个张小贤。李师师一看燕青，燕青一看李师师，两个人呢感觉不错。怎么个感觉不错呀？李师师一瞧燕青这小伙子，不光说是长得有一副阳刚之气，不光说是他长得五官端正，而且抬手投足从这身块来看，这小伙子风流潇洒，举止还文雅，谈吐有度，不是低俗之辈。李师师看见燕青就先有一分喜欢。人都说呀，人与人之间见面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说这个都跟每个人身上所带的那生物电的信号有关系。说这个信号要对了路了，他一看他就顺眼，他一看他就好看；要信号不对路，他就排斥。那么今天燕青跟李师师俩人一见面，那就说明信号对路了。李师师一看见燕青就面带微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姐，我叫张小贤，我小的时候就跟李姥姥认识。
哦，那你那东家在哪呢？
我那东家就在您这个住处的对过，有一个茶楼，在那喝着茶等着您呢。不知道小姐愿不愿意见？如果小姐愿意见的话，您说些话来，我带出去，我们东家才能过来。要不然的话，岂不是有点唐突冒犯呢？燕青说话很懂礼貌，
李师师一听很高兴，
好吧，就请你们东家过来吧，我这儿呢略备薄酌，我们共同饮上几杯。
哎呦，那谢谢师师小姐你赏脸赐光。
燕青转身这才出来。燕青出来之后，这个宋江他们呢果然就在这个妓院的对过有一个茶楼，在那坐着喝茶。燕青到这儿跟宋江一说，宋江说那咱们就过去吧，走吧。宋江、柴进、燕青、戴宗、李逵这五人由打这儿起身，过了这条街就到这妓院门口了。往这儿走着，这李逵就问咱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戴宗说咱们上对过的地方，瞧见没有，那叫醉杏楼。
醉杏楼那是饭馆啊，咱又吃晚饭。
戴宗说这个不是吃晚饭，咱们先到那儿，哎，看一看，要是该吃晚饭呢咱就吃晚饭，不该吃晚饭咱就不吃。
那什么话，那该吃晚饭就得吃吧，这个醉杏楼对喝酒的地方，那喝酒才能醉啊。
对对对对，哎，就是这样。说着话来到这个醉杏楼，这妓院的门一进这大门，这里边是个宽敞的一个堂院啊。院子里边有假山石，有影壁墙，红柱绿窗，非常的典雅，旁边是一个小屋一个小屋的。李逵一看这地方，哎，这不像酒楼啊。戴宗往后边一指，你看那后边那不有楼啊，后边那个大楼啊。宋江一转身，你呀跟李逵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守候着，听我们的消息，
我们让你们进再进，不进的时候你们就别进。戴宗心里边就明白了，戴宗心想现在不能告诉李逵说这是妓院，你要告诉李逵这是妓院，这黑爹他非急了不可，他该说了，大哥干嘛怎么上妓院来了。所以说这戴宗就驻足停留了，告诉李逵，哎，等会儿等会儿。李逵说那怎么不进去啊，他们进去咱们不进。等一会儿没说话，大哥先找好了地方然后再叫咱俩进去啊。那好，李逵就站在这儿了。李逵戴宗两个人站在这儿，燕青就领着宋江和柴进直接奔后院，来到后院醉杏楼，在李老婆的带领之下就上了醉杏楼了。来到醉杏楼上，先把外间这个软帘一挑，又把里间这个垂珠的帘子往起一撩，他们往里一走，宋江往里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好阔绰的这个醉杏楼。这阵的李师师梳洗打扮好了，正在里边是端然稳坐，见宋江他们几个人走进来，李师师站起身来，轻衣连步，慢闪腰身，来到跟前，飘飘到一个万福。就这一个万福，宋江注目一瞧，这个李师师，哎呀！宋江心想，今生今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宋江一看李师师，就觉得一见到这个美人就自惭形秽。李师师就有这样的力量，是所有认为自己长得漂亮的女人一看见她就觉得相形见绌。尽管她是一个妓女，有的人一见了李师师就忘记了她是一个妓女，觉得她不应该是一个妓女，她应该是一个高贵的女子。李师师颇有一团正气，而且又有一种魅力。李师师这一个万福之后，宋江赶忙抱腕拱手，深深一礼，啊，山野村夫冒昧来访，小姐多多见谅。李师师说，这说的哪里话来，你们是远方贵客，迎接不暇，多多担待，快快请坐。这个屋旁边有一个小丫鬟过来，给看过椅子来，看过座位来，让他们都分宾主坐下。紧接着这小丫鬟就给端上茶来。宋江坐下，拿这个眼睛在这屋子里边巡视了一番，周围这一扫看，好家伙，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几案上桌子上陈设的东西，旁边古玩架上摆列的物品，都不知道多少钱呐，价值连城，无价之宝啊！墙上的字画全是出自名家之手，那能不是名家之手吗？那都是皇宫里边画院里边出来的珍品，挂到这儿来了。宋江心想，哎呀，无怪乎这位徽宗皇帝如此对他垂青，看来李师师真乃人间仙人也。李师师跟宋江两个人谈吐之间就问说，请问您贵姓高明？这宋江一听问他姓什么，宋江当时就打了一个嗝。宋江说，我叫什么。宋江原来下山的时候自己曾经要起一个名字，说叫木，说说号国因家木吗，说我就叫木家。宋江马上又感觉到这个穆家这个名不怎么样，但是马上又没想出别的名来。宋江说，啊，我姓穆，就光说了个姓穆。这位呢，宋江说，这是我的表弟啊，我的表弟叶巡检。这个巡检好像这个官名，叶是他这个姓氏。柴进一听，得，他给我起了个名，我姓叶了。柴进说，我还得记着点，别一会儿自个儿把自个儿说忘了。啊啊，对，我姓叶。哦，这位小哥，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我叫张小贤。哦，好好好，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了，几位如不嫌弃，就在我这里
我略备薄酌，我们共饮几杯。
宋江说：哦，那如此说来，小姐，我们可就打扰了。
吩咐下去，有几个丫鬟往上就端酒端菜，桌案摆好，就在这儿摆上，他们要吃了。
要吃饭之前，宋江忽然想起来了，门口还俩呢，那还有戴宗跟李逵呢。那李逵要是肚子饿了，待一会儿不见饭，一着急要闯进来，这可就全砸了。
宋江马上就嘱咐那个李姥姥说，门口外边那位，您给安排一个房间，给他们也预备些酒饭啊，让他们在那儿吃。这李姥姥一听，那好吧。李姥姥就出来了，来到外边一看，戴宗跟李逵，哎呦，您二位，请问您那个贵姓啊？
戴宗说，我姓戴。
哦，您怎么称呼？
戴宗说，我叫戴宝。
哦，您叫戴宝。这位呢？
李逵说，我姓黄，我叫黄连。
您叫黄连。哎呦，李姥姥一听，怎么还叫这名的啊？这他爹他妈怎么给起的？黄连命苦啊，这一辈子也好不了啊。好，这黄连黄庄是啊，那个你们二位啊，今儿个就在这儿吃，他们那几位就在里边吃了。这个屋啊，给您准备了酒席，您就到这儿来吧。旁边有一间闲房，李姥姥马上把这二位就让到这屋来了。往这屋一让，这李逵心里不就不高兴了。李逵心里纳闷，心想，这怎么回事？多咱跟我大哥，我们都是一块儿吃酒一块儿吃菜，怎么今儿个分开？他们在里边吃，我们在外边吃，他们吃好的，我们吃坏的啊。行，让我进来，我先进来，待会儿再说。李逵跟戴宗两人就进这屋了，李姥姥安排丫鬟往里边就给摆设酒菜。这酒菜一端上来，李逵一看这菜呀还不错，这酒还可以，李逵这心里边才算平衡了一下。 他跟戴宗两人在这儿就喝上了，他们在这儿喝，那个醉杏楼上边宋江跟李师师就在那儿喝。
宋江跟李师师就说了，说我呢是个做买卖的，从山乡僻壤来到东京汴梁国都之内，闻得李小姐的芳名啊，垂暮已久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，真乃人间仙人也。我今日一见李小姐，以为平生之愿。宋江那对李师师简直就是赞不绝口啊。干嘛呀？给这李师师啊戴高帽刷色。不是光刷色，说句心里话，宋江从心里边往外也很艳羡李师师的这容貌。宋江心想，我这辈子能见到这样美的女人，那我就足了。但是宋江还要求人家李师师办事儿呢。宋江就在想啊，找什么样的话题能扯到他和宋徽宗这事儿上来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能直接问人家吗？说皇上常上你这儿来，没听说过，那太唐突了。那么我不问这个事儿，那么我怎么说让他在皇上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，让皇帝降旨招安呢？宋江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，在想什么词句，怎么拿这话头往这上面引。小玄坊柴进呐，谈吐自如。李师师跟他们这几个人在这一边喝着酒，也一边观察他们。说实在的，李师师看着宋江这个人，其貌不扬，五短身材，长得而且面色黝黑，但是说起话来倒不粗俗。那宋江毕竟是县里边的刀比利呀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是县级的秘书长，经常行文件呐，也会写诗，也会作词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谈吐听着宋江还有一定的水平。至于小旋风柴进呢，那就更别提了。柴进那是贵族世家，人家他祖上是皇上周世宗的后代，所以柴进自然带着一种高雅气，
燕青呢那就是透机灵。燕青在旁边一直是站着，几次李师师让他坐下，燕青说不，就我们东家在这儿，我不能跟他同席，我就在这站着，我给您斟酒。燕青特别殷勤，给李师师斟酒，给宋江柴进都斟酒。这酒喝着喝着就越喝就越多点了，宋江这个脸可就挂了红了，情绪也上来了。宋江心想，我怎么能够找一个话头呢？他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。宋江一撸胳膊跟柴进就说了，哎，咱们两个换两拳呐。柴进一听，怎么了？划拳？当着人家李师师小姐在这划拳呢，这不显得太粗野了吗？宋江这阵是有点酒盖脸儿。一说这句话，柴进说：“那好吧，那咱们就划吧，得问问小姐同意不同意。”李师师一听，扑哧一笑：“那你们划，我在旁边看着，我给你们裁判。”宋江说：“你看看，小姐愿意给咱们当裁判，来，咱划。”哎，俩好，六五亏，好嘛！二位在这画上了，燕青在旁边瞧着。几拳画完，又喝了点酒。宋江又转过脸来看了看李师师，李小姐，我斗胆再冒言一句呀、啊，今天我倒在这里跟李小姐说这句话，可有点得陇望蜀。听说李小姐。您的歌喉名冠天下呀。李师师在这儿呢，瞧着这三个人的确不错，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挺好。李师师说，照这样的话我就给您唱一曲。宋江说，一饱耳福。宋江心想，只要你唱一曲，我就给你和一词。